第29-30章。不久后，老婆打开了玄关大门，来人让我心都提了起来，是田晨。董岩啊，好久不见。田哥，你正好在这出差啊，你能帮我老公真是太感谢你了。哎，这是哪里话，我们本来就是老同事，当然应该出手相帮。可是这次需要的钱可不少啊，大概需要40万，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还给你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听我说，首先你老公是不是冤枉的，这很重要。当然是冤枉的，我老公清清白白。别急着下结论，这是事情估计没那么简单，我了解过是王老板自己实名举报，上头很重视。估计事情是八九不离十了。老婆思索了一下，想到了前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估计也是信了。那怎么办？不管事情是不是真的，只要交保释金肯定能保出来，不过我这样风险很大啊，出手帮助一个有嫌疑的人，我也很难撇清关系，何况真的等卢哥进去了，我这40万估计你们也还不出来了。老婆一听急了，我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如果老公真的有什么事情，我们会把房子卖了还你钱。哎，这什么话，房子没了你怎么办，我既然来了肯定是想帮你们的，只是我有两个条件。你说，我都答应你。这时候田晨警觉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定了一眼监控方向。我在手机里看到了田晨的眼睛死死地向住了我，完了他发现了，这田晨果然是个谨慎的人。你过来，老婆听话地走到了田晨那边，两个人靠得很近，让我感觉不舒服。田晨在老婆耳边说了很久的悄悄话，我一句都听不见，只能看见老婆的脸色变了又变，微笑、羞涩、愤怒、无奈，仿佛这几句话就让老婆尽历了人间沧桑。田晨说完就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然后离开了。老婆忐忑地过了一晚，又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什么用，第三天老婆就来看我了。我记得老婆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老公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无论什么方法。一种不安的感觉弥漫全身，我感觉老婆和我都中了田晨的圈套。晚上老婆早早的就在浴室洗了个澡，洗完以后又简单的化了妆，然后打开昨天田晨拿来的那个盒子，里面是一套衣服和一张卡片。我操你妈的田晨。我看清楚盒子里面的东西以后忍不住爆出口。如果我眼睛没有出错，盒子里面的是一条情趣内衣和一张房卡。老婆在镜子面前犹豫了好一会，终于咬了咬牙，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穿上了田晨送来的情趣内衣。衣服是网状结构，老婆雪白的肌肤被这黑色网格衬托出性感妖娆。上面胸部的位置是两个大洞，刚好让老婆的丰满的双乳挤出来，挺立在外面，下面是开裆的。老婆没有穿内裤，饱满的阴户完全暴露出来，粉懒的阴唇被包会在里面挤压在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字形线条，在下面看上去居然跟普通的丝袜没什么区别，一直到包裹住老婆的玉足。老婆穿上这套情趣内衣后，又穿上了平时上班的白衬衫和深色西装，下面配一条包臀中裤子，俨然衣服 L 职业装打扮。打扮好自己后，老婆又喷淋点香水，然后出门了。不用想，也知道她去哪里了，因为我上午也去过那里。田晨房间里那个垃圾桶里的情趣内衣的款式，不就是刚才老婆穿的吗？真是讽刺。监控视频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到此刻老婆里面穿着情趣内衣，外面穿着职业正装，走在街上是什么感觉？这种打扮难道不是妓女吗？当老婆用房卡刷开田晨的房门，田晨看到一身职业装的美女老婆在他面前，脱掉自己伪装的外衣，然后露出一个穿着情趣内衣的尤物，会是多么兴奋。他们发生了什么我看不到，我只是死守着家里的监控屏幕，不断的快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五点钟，老婆才回来。他还是穿着那身职业装，只是原本能看到的丝袜，现在却光着腿。他直接走进了卫生间，脱掉了西装外套，里面白色衬衫的扣子，被老婆丰满的乳房向了出来，肉眼可以看到里面白花花一片，什么都没穿。 下面呢，走的时候老婆没穿内裤是一条情趣丝袜，来的时候那条丝袜应该在田辰房间的垃圾桶里，那么老婆下面肯定是真空状态了。老婆脱光以后就拼命地用莲蓬头冲刷自己的身体，然后用手扣挖自己下体，仿佛要从里面扣出什么脏东西，她洗了很久很久。洗完以后就到房间里面一个不起眼的抽屉，里面是放换季衣物的，老婆摸索出了一个药盒子，从里面拿了一颗药品吃了下去。她没睡多久，34个小时最多，就穿好衣服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什么。看到这里我全明白了，田辰使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计策，同一件事情他居然骗了我和老婆两个人。我们都答应了他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已经说了，第二个条件他还没说，老婆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陪他睡觉，已经做了那第二个呢。现在已经深夜了，我愤怒地到房间叫醒了老婆。陈谨言，田辰是不是来过？啊，老公你说什么？我问你陈是不是来过？嗯，你应该知道了，是他保释你出来的，我们应该要好好感谢一下你这位老同事，关键时候只有他愿意帮我们。呵呵，好好感谢他，把自己老婆送给他吗？啊，老公你都知道了。老婆羞涩地转过头去不敢看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你的那些领导朋友都见死不救，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办法？我只想着就你说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想到了这几天老婆的无助，怪我这个丈夫不好，让老婆受了这么多苦。他跟牛凯的事情是我难以接受的，但是这次跟田辰确实是不该怪他，我狠也狠不起来，一个女人牺牲自己的身体去救自己的丈夫，女人一定比她丈夫更加难过。好了老婆，你牺牲了这么多，都是我不对，我不该怪你。只是田辰真的不是什么好人。嗯，以前我没觉得，只是他这次落井下石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我也是走投无路才答应他的。我们敞开心扉讲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答应了田辰两个条件，但是第二个条件他还没说，你说他想怎么样？不管他有什么花招，反正我已经出来了，如果还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我绝不答应。我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先看田辰下面有什么招。留个田辰的时间不多，他第二天就联系到了我，让我帮忙消除以前的污点。他给我一份单子，大概有十几条投诉，有几条已经撤销了，还有几条让田辰吃过处分，交过罚款，要洗白可不简单，需要找到投诉人撤销。我仔细翻找了当时的档案，联系了好几个人，由于当时他们都受过我恩惠，现在都愿意看在我面子上撤销投诉，然后由我操作重新复议，程序上没有问题，估计一个月时间就能撤销了。田辰的能力超过我想象，原本需要一个月的事情不到一星期就批复下来了。这一星期也发生过一些事情，我有必要讲一下。首先我发现了牛凯跟田辰的关系，当时牛凯首先在我管辖范围开健身房，被我罚款关店，后来他换地方了，也就是现在凯哥健身房的地址，当时审批的人就是田辰，也就是说当时牛凯受过田辰恩惠。期间牛凯的健身房出个好几次事情都是田辰帮忙摆平的。这么看来他们的关系不一般，这次牛凯吃了个亏销。生逆计，不知道在签什么，只要他不再骚扰我老婆就好。第二件事，解开误会后我跟老婆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会谈论一下以前避讳的话题，我说不清楚这种变化是好是坏。有一次我跟老婆想再一次亲热，无奈的我只勃起了一会会，看到老婆欲求不满的样子，我开玩笑的说，老公满足不了你了，你会找别的男人吗？老公你不许说这样的话，你一定可以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然我真的找别人了。找谁？牛凯还是田辰？老婆转过头去羞涩不语，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你真想去找他们？没有，怎么会呢？老公你别瞎想，你说谁比较厉害？当然是你啊，老公。我指了指自己半软不硬的阴茎，你说话太假，连他都不相信。老婆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老公，我觉得性跟爱是两码事情，就算我跟你性不和谐，但是我还是爱你的。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我以后都不能勃起了， 你还是爱我。对，这件事情如果我骗你，我不得好死。我相信你老婆，但是如果我不能勃起了，那你怎么办？守活寡啊。我当然有解决办法。随后他向我坦白了用假阳具自慰的事情。当然，我就拿出老婆自慰用的那根棒子，然后由我亲自把那根假阳具插入老婆蜜穴内。老婆长期不满足的肉穴终于被插入了，而且老婆这次不用偷偷摸摸的自慰，是在跟老公玩性爱游戏，心理上的满足更加强烈。电动棒在老婆体内搅动，老婆享受地闭上了眼睛，任由快感传来，嘴里发出享受的呻吟。他伸出了舌头舔舐自己的嘴唇，又仿佛在舔空气，不满足地把自己的手指伸到嘴里，不停地抠挖自己的嘴，舌头不停舔手指。老公，快来，我要。我知道他要什么，他要一个真正的男人鸡吧。我把自己软掉的阴茎送到老婆嘴边，他忘情地吮吸。老婆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这种淫荡的样子，以前他只在牛凯面前表现，他无所顾忌，不再矜持。我不知道那次老婆有没有高潮，我感觉到了他身体的抖动，也许是真的高潮，也许是假装的。我都说那些事情是田晨在和我共事的时候一起做的，只是那时候我级别比他高一点，所以功劳都算在我身上，现在好改回来。当我帮田晨洗白成功后，第二天田晨就在单位找到了我，执行下一步计划，要争取到省局的这个位置并非易事，他政绩不够。如果是我那还差不多，于是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以前的功劳转给田晨。我没有这个权限和能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田晨的老丈人是隔壁市委书记，他通过操作转移了我部分功劳。这几天陆续有人来询问我以前的事情作比，时间很紧迫，省局的选拔估计马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田晨的履历上必须光辉一片，否则他没有竞争力。在我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终于完成了。田晨有了履历，没了污点，又加上老丈人的扶持，经过一个月的转转，真的让他如愿以偿，不久就要到省局上任。可这本该是属于我的。那天天晨心情很好，请我和我老婆去外面吃饭，因为他马上就要走了，正好我还有事情没解决。我们夫妻两人应约来到田晨顶的包厢，进门的第一时间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不情愿看到的人，牛凯。这个人曾经像梦魔一样的男人，我以为经过上次打压茶封店铺和这段时间我跟老婆的关系渐渐缓和，牛凯这个人要渐渐消失在我们的生活。没想到在这里又看到了他，显然是田晨安排的。卢兄，不比露出这样的表情，牛兄确实是我请来的，我知道你们以前有过节，正好乘这个机会和解。田科长，哦，现在应该叫你领导了，恭喜高升，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我的保释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希望你也兑现诺言。我故意避开升凯的话题，虽然我很讨厌他，但是这时候也不能服了田晨的面子，毕竟自己有求于人。当然，我田晨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说过的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你们两个履行完我的第二个条件，我就让王老板撤销指控。这时候田晨看了一眼我老婆，还用了一个两字，显然是想得寸进尺，让我们夫妻各满足他一个条件。我也不是吃素的田领导，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初你只帮我一个忙，却瞒着我们夫妻各自提出条件，现在大家都在这里，我们挑明了讲话，不管我们夫妻承诺过你什么，现在你已经飞黄腾达了，相比也不会跟我们计较，你可以再提一个要求，我们夫妻尽力满足你，你帮我撤销指控，以后我们两不相欠。哈哈，卢兄果然好算计，好，就这一，我只提一个条件，只能你们做到，我立马撤销指控。到了田晨提条件的时候，我担心极了，老婆也是紧握我的手有些紧张，我真怕他提出让我老婆陪他过夜之类的要求。虽然我知道他们已经发生过了，但是那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现在要我亲口答应这种事情，甚至还要我把老婆送去他床上，我怎么能做得到？但是万一惹怒了田晨，他反悔了，保释时间一到，我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两位不必紧张，田晨善于察言观色，我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提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就是为了我这位牛兄弟。我看向旁边一眼不发的牛凯，他怎么了？我这位牛兄弟可被你害惨了，店铺查封，还欠了许多债，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是他咎由自取，我对牛凯没有丝毫同情心。就算牛兄以前有不对的地方，现在我做个和事佬，希望你们不计前嫌。就在我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牛凯先站了起来，举起酒杯对我说的，我知道以前多有得罪，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现在我已痛改前非，绝不做对不起卢兄的事情，这杯酒就像你赔罪了。然后满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那嘶哑咧嘴的模样显然是不经常喝酒。你还牛兄可是从来不喝酒的，这次也是诚心道歉，领导的条件就是让我原谅他，如果是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随后我也一杯白酒下肚，不同的是酒精泛酮的我，这点酒我丝毫不在意。原不原谅牛凯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田辰是省统领，有他罩着牛凯，我丝毫没有办法。只要他不再来骚扰老婆，一切都不重要。两位能冰释前嫌真是可喜可贺，不过我的条件要稍微改变一下。什么意思？不会是要反悔吧？其实从始至终田辰都没说原来牛凯是条件，只是久经官场的我用话术套路了一下田辰，不过显然他没上当。我的意思是我马上就要去省里了，我走之后希望你能帮衬一下牛兄弟。怎么帮衬？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别的以后再说，至少先帮他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只要你帮我撤销指控，我官复原职之后就给他租个房子。我的意思是先让牛兄暂住在你们家一段时间。什么？住我家？不行，绝不可能。我一直在观察老婆，进门看到牛凯之后他就一言不发，低着头不敢直视牛凯，不过细心的我还是注意到了老婆他偶尔会不自觉地瞥一眼牛凯，然后面露红润。我绝不能让牛凯住进来，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卢兄弟，先别拒绝的那么快，你好好想想再回答我，我可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深呼吸一口气，刚才我确实是被冲昏了头脑，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仔细想就能明白，田辰这么安排绝不是帮助牛凯这么简单，他现在刚要上任，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他需要牛凯来看着我。他帮助牛凯，牛凯肯定感恩戴德，对田辰马首是瞻，肯定会把我的举动报告给田辰。等到田辰在省局站稳脚跟，就不怕我这个小鱼小虾了。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又不是厂主，一段时间就好，到时候卢科长再通融一下，让牛兄再把健身房开起来就行了。除了这个，我还可以介绍许多省同的商人来投资，到时候少不了卢科长的好处。田辰这招确实很毒，他想成现在还拿得住我，把我拖下水。好，让他住我们房子，我们搬出去住。老婆显然不理解田辰这么做的含义，但是这种跟牛凯一刀两断的态度还是很让我欣慰。谨言，那可不行，万一你老公在背后反咬我一口怎么办？所以我希望你们夫妻能跟牛兄住在一起，明白了吗？卢科长，你也不必太介意，我们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小人，我们就是为了让老大放心，走个过场，我绝对不会有过分的举动。可以，但是我有条件，如果牛凯不老实，立马给我搬出去。我什么意思，在座的几位都明白。好，一言为定，牛兄，听到了吗？既然卢科长愿意帮忙，你也要老实一点。当然当然，牛凯一脸假笑。这场饭就在各怀鬼胎中草草结束。田辰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同时我也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说王老板已经撤销指控，让我去做个签个字做登记。警察局的手续有点繁琐，弄了一个下午才结束。等我回到家，就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满身肌肉的男人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电视。牛凯，你怎么进来的？当然是你老婆开的门，老大已经履行承诺了，我就要暂住在这里一段时间。我看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老婆，走到牛凯身边说道，那你可要听清楚了，如果你敢勾引我老婆，立马给我滚蛋。卢科长你放心，我可是在你们面前保证过的，一定安分守己，绝不主动勾引谨言。 他话里的意思是，如果老婆主动勾引他，那就不是他的错了。但是我总不能直接问他，如果我老婆主动找你怎么办？那无疑是在打自己的脸，自己老婆当然是自己管好。老婆从厨房里面端出来好几盆菜，老婆你做那么多菜干嘛？当然是给我吃的。牛凯笑着说道，随后毫不客气地坐在我们家餐桌上大快朵颐起来。我一看今天的菜都是低脂低糖的健身餐，实在不合我的胃口，就没吃几口，反而是牛凯跟老婆两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卢兄啊，这食谱是我给的，这样吃才健康。我不得不承认，在科学的角度上牛凯是对的，只是我打心底里不喜欢这个人罢了，包括他的食谱。我已经官复原职，明天就要出去上班了，我不放心老婆跟牛凯再单独在一起。幸亏我早早的就装好了监控，如果发现牛凯有越轨举动，我立马赶走他，有监控作证，田晨也不会说什么。晚上我在书房里查看实时监控，死盯着牛凯，我最好他现在就去调戏我老婆，这样直接把他赶出去就好了。可惜牛凯老实得很，一直在自己房间里面做健身运动，老婆也在自己房间里面看书，两人相安无事。牛凯运动完一身的汗，就去卫生间洗澡了。各位不要误会，我实在无意欣赏一个男人的肉体，只是我不得不盯着牛凯。他在我家里就像自己家一样随意，穿着一个大裤衩就走进了浴室，莲蓬头打开，冲刷着他结实的腱子肉，尤其是他下面那条大阴茎，现在不是勃起状态，拖拉下来也大得惊人。我家只有一个卫生间，所以我跟老婆的私人物品都在放在那里。牛凯洗了一会，就拿了一条粉色毛巾擦起身体来。我敢打赌，牛凯这家伙一定故意的，那是我老婆的毛巾，上面还有她的体香。牛凯一脸享受的擦得不亦乐乎，他擦完上半身就直接拿着我老婆的毛巾擦下面。我老婆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擦不同部位的毛巾都是分开的。牛凯这个龌龊的人用老婆的毛巾擦直接鸡巴，这不是间接用老婆的脸接触他那个肮脏的东西吗？可恶的是牛凯明知故犯，因为他擦着擦着居然勃起了，一条巨大的黑龙被老婆的粉色毛巾服务着。我正要去阻止，却没注意到监控里面的老婆已经老到卫生间门口，可能也是要去洗澡或者上厕所。糟了，牛凯肯定没锁门。第31章，我老婆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擦不同部位的毛巾都是分开的。牛凯这个龌龊的人用老婆的毛巾擦直接鸡巴，这不是间接用老婆的脸接触他那个肮脏的东西吗？可恶的是牛凯明知故犯，因为他擦着擦着居然勃起了，一条巨大的黑龙被老婆的粉色毛巾服务着。我正要去阻止，却没注意到监控里面的老婆已经老到卫生间门口，可能也是要去洗澡或者上厕所。糟了，牛凯肯定没锁门。啊！老婆推开门的时候尖叫了一声，然后转过头去不敢看牛凯。装什么装，吃都吃过了还怕看？你不要这样，我们已经约法三章了。当然我牛凯说话算话，没违背诺言，只不过忘记锁门了而已。那你干嘛用我的毛巾？我忘记带毛巾了，随便拿了一条，我还以为是抹布呢。再说你不看那么自信，怎么知道我用的什么毛巾？无赖。老婆夺门而走事后，我出来跟牛凯又制定了几个规则，我们夫妻的私人物品不能随便使用，去卫生间上厕所或者洗澡要锁门，在家里必须穿好衣物等等。在我的严格监督下，连续几天牛凯都很老实。我最担心的事情是老婆会不会把持不住主动找牛凯。庆幸的是并没有发生什么，老婆在牛凯面前表现很正常，甚至在家里穿衣都很保守，在各自房间里两人接触很少。这样我就放心了，因为明天我就要出差了，去一趟省局参加新任领导田晨的接任仪式，还有各种会议，行程满满，大概要5天左右才能回来。省局的市政大厦很气派，不是我们这种小地方能比的，这里也曾经是我梦想的地方，我甚至离这里只有一步之遥，最终逃不过命运安排。起初我是恨极了田晨，后来这几天我也释怀了， 确实是我先做了恶人，不然田晨的仕途要平坦许多。田晨作为新来的领导发表讲话，都是些官场话术。结束以后，田晨特地向省局的领导介绍我，夸我能干，应该提拔。我在他的引荐下也结识了许多以前都攀不上的领导，让我对田晨颇为感激。结束了晚宴的应酬，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10点钟。我担心家里的情况，迫不及待打开手机监控。牛凯在自己房间里举哑铃，老婆在房间里看书，一切如常。我放心下来，给老婆通了电话，唠叨几句家常，有意无意地提到生凯有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不老实。还好一切如常，这个时候老婆说很晚了，要去洗澡睡觉了，我也就挂断了电话。第二天的安排比较轻松，上午只有一个会议，下午参观了一下省局的办公楼。晚饭吃得很随意，只有几个同级别的同事，没有领导参加。找找的就结束，回了酒店，打开手机看到，老婆他们已经吃过晚饭，牛凯由于经常锻炼出汗，正在浴室洗澡。牛凯的身材没什么好说的，皮肤黝黑，肌肉健硕，身材高大。尤其是下面那个男人的标志性器官发育的各位粗壮。相比在我家的这几天，牛凯憋坏了，从来不撸管的牛凯这时候也在厕所撸了起来。他勃起时候的阴茎再次震撼到我，真的又粗又长。不过此时我幸灾乐祸，牛凯撸管说明他们两个确实没发生什么。性欲极强的牛凯熬了这么久也是憋不住了。我跟老婆电话聊了一会，我们两个都不是什么腻歪的人，只是出了这档子事，我不放心才每天跟老婆打电话。一直到10点钟左右，老婆要去洗澡睡觉了，我才挂断电话。出门在外没什么娱乐项目，不如欣赏一下老婆洗澡。冷艳的外表下面是火爆的身材，看见手机里的老婆一件一件褪去衣物，露出雪白的娇躯，正常男人都会血脉喷张，但是我已经不是正常男人了，居然一点勃起的欲望都没有。莲蓬头冲刷着仙女的身躯，每一滴水都衬托眼前女人的魅力，水珠晶莹剔透，映衬老婆的肌肤如阳光下的白雪，闪耀着光芒。可惜美景不长，老婆已经洗完了，穿上了睡衣，蹲在马桶上小便起来。老婆小便结束，正要把擦过的卫生纸丢进垃圾桶，突然闻到一股味道，让她浑身一颤。对我在手机里面看到老婆打开垃圾桶盖子的时候，就是浑身一颤，仿佛触电了一样。愣在那里好几秒钟，然后她在垃圾桶里拿出一团揉搓在一起的卫生纸。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个是刚才牛凯撸管后的精液，记得，但是牛凯抽了好几张卫生纸，但是由于精液量很多，还是渗出来了。那个味道对于老婆而言太熟悉了，已经深深烙印在灵魂深处。老婆缓缓地打开那团卫生纸，我想象不出她要干什么，但是我知道她在迈向一个让她堕落的深渊，我必须阻止。我拨通了老婆的电话，响了好几下无人接听。想到老婆洗澡的时候应该把手机放在房间了，我又焦急地切回视频画面，那团包会牛凯精液的纸团已经完全被老婆打开，她凑过脸深吸一口，那陶醉的表情仿佛是闻到了什么鲜花。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牛凯的精液量很多，射精也不久，还是粘稠的液体状态。我眼睁睁地看着视频里面的老婆伸出刚洗完白净如玉的手，在那团腥臭的液体上捞了一把，然后了扬起天鹅般的脖子，张开玉嘴，让手上的污秽液体顺着重力的作用流到嘴里，随着几下吞咽动作把那液体吞了下去。在我看来，是一位仙女一下子重重地摔到了地面。意犹未尽渴的老婆又吮吸起自己的手指，直到上面残留的牛凯的液体被老婆吃得干干净净。看到这个画面，我整夜都没睡，我担心老婆半夜会从房间里出来敲响牛凯的房门。我看得出来整完老婆的欲望很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用自慰棒。虽然夜色很暗，我隐约看到老婆的轮廓在自慰棒的作用下反复扭动，到达了高潮。高潮过后，老婆想去洗一下下体。路过牛凯的房间，他靠近了两步，然后趴在房门外听里面的动静， 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牛凯的作息很规律，早早就已经睡着了，我监控里面看得清清楚楚。老婆听了一会，犹豫不决，几乎要开门而入，最终想起了那个我的未接电话，还是选择了离开，在卫生间洗了一下刚才高潮过后的阴户，然后把沾满饮水艾叶的内裤丢在了地上的盆子里，应该是打算明天再洗。之后老婆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了，我又继续盯了手机一个小时，确定老婆已经睡熟了才放心的睡觉。第三天早上，同事电话把我吵醒，卢科长啊，开会怎么还不来啊，不会是忘记了吧，今天是省局副局长给我们开会。我一看时间已经九点钟了，糟糕，这场会议我迟到，再加上心不在焉，表现很差。会议室没说什么，结束的时候我们市局领导之间给我一顿臭骂。这时候正好田晨路过，帮我解了围，卢科长你还不了解吗，平时工作都很出色，今天状态不佳，估计是水土不服，身体不舒服，看面色这么差，一定是失眠。田晨现在也是省局领导，面子自然是有些的，我也就侥幸逃过一劫。最后还不忘了嘱咐我，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可是局长亲自到场给我们开会，千万不能出错。你放心领导，我一定记得。下午我好好的补了一个觉，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推掉了晚上的应酬。自己随便吃了点外卖，就一直盯着手机。老婆下班回来以后，一切如常，生凯也没有异常，难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昨天晚上的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每个人内心都有恶魔，但是只要不放出来示人，那就是没有。事情在大概八点钟的时候发生了转折，牛凯睡得很早，十点钟左右就要上床，所以这个点他去卫生间洗澡了。无意间他瞥了一眼地上，我顺着牛凯的目光看到了老婆昨晚上那条沾着饮水的内裤还丢在盆子里没有洗掉。上面老婆的气味牛凯也很熟悉，他拿起来闻了一下，然后把老婆的内裤套在自己的鸡巴上撸起管来。牛凯的表情像是很舒服，嘴里还不停地说，操死你小骚逼。我猜想此刻牛凯脑子里的画面一定是在操我老婆。牛凯一泡精液完完整整地射在了老婆内裤上，然后丢到了原来的盆子里面。精液量很大，很快内裤就包不住了，流到了盆子里面。牛凯洗完以后也没处理，就回自己房间了。十点钟左右，老婆一进来就闻到了那股味道，看着膨胀里自己的粉色内裤被牛凯的精液糟蹋得一塌糊涂。老婆没有生气，没有愤怒，而是拿起那条内裤朝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然后用手指盯着内裤塞到了自己嘴里，手指不断地扣弄，舌头不断地舔舐，仿佛是在给牛凯口交。真是震碎了我的三观，结婚那么多年的老婆竟然是这样一个女人。紧接着她脱下自己的内裤，上面竟然已经湿漉漉一片，用另一只手扣弄自己的下体，嘴里发出嘤嘤喘息。扣弄了一会，老婆发现手指并不能满足自己，想起来自慰的假阳具，在牛凯搬进来以后，她就从卫生间拿到了房间里。她渴望插入，渴望高潮，就这样嘴里叼着沾满牛凯精液的内裤，下体光秃秃地裸露着，打开卫生间的门，飞奔跑向自己的房间。他怕这时候牛凯突然开门看到这一幕，那他的坚持努力全白费了，老公也不会原谅自己。所幸牛凯没有出来看到这一幕，老婆在房间里拿出了一个自慰棒，把它固定在地上，然后自己一屁股坐了上去，老婆在假阳具上时而上下运动，时而扭动身体，又拿出另外一根，把那条精液内裤包裹在上面，塞到了自己嘴里。我看得出来，老婆的欲望很强，得不到释放，她那么努力疯狂地想让自己高潮，看得我有些心疼，是我没用，我满足不了老婆。看得出来老婆对我真的很好，哪怕我不在身边，她宁可忍受情欲煎熬也不去找牛凯。时间来到11点，老婆总算在解决过后理智战胜了欲望，这时候她才想起来卫生间里面还有自己刚刚脱掉的裤子，洗澡也还没洗，正好把这条精液的内裤和棒子拿去洗一下。 当老婆推开卫生间门的一瞬间愣住了，里面一个高大威武的身躯笔直地站立着，正是牛凯。第32章。时间来到11点，老婆总算在解决过后，理智战胜了欲望，这时候他才想起来，卫生间里面还有自己刚刚脱掉的裤子，洗澡也还没洗。正好把这条精液的内裤和棒子拿去洗一下。当老婆推开卫生间门的一瞬间愣住了，里面一个高大感武的身躯笔真的站立着，正是牛凯。
你怎么在这里？
我小便啊，你没看到啊？
那你怎么不锁门？
我不是关着门吗？谁知道这么晚你还没睡，是不是想老子的大鸡巴了？
胡说，我要洗澡，你快出去。
那你手里的是什么？这时候老婆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两个自慰棒子，还有一条被牛凯射满精液的内裤，下体还光秃秃的裸露在外面。老婆百口莫辩，
不管你的事，
这假玩意哪有我这真家伙厉害。牛凯小便完不穿裤子，就转向老婆，露出那条大阴茎，然后慢慢的向老婆靠近。
你走开，别这样，你不是答应我老公不碰我吗？
我这几天憋得难受，我知道你也想要，为什么不趁你老公不在好好满足一下自己呢？
不行，你已经答应过了，即使他不在你也要遵守诺言，别让我看不起你。
我牛凯当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我答应的是不主动我你，如果是你主动，那我也不算违背诺言。
不行，不可能，我不会这样做的。
还装，故意把内裤丢在这里暗示我，想必你现在已经吃了老子的精液吧？
没有，你胡说，我是忘记洗了，谁知道你这么恶心。
那你敢不敢把内裤给我看看？说罢，牛凯一把抢过老婆手里的内裤，上面的精液已经被老婆吮吸的差不多了，口水的痕迹很明显。
吃得这么干净，还狡辩不？
我，老婆一时间说不出话。
想吃真鸡巴吗？
牛凯的声音开始温柔起来，然后又向老婆靠近了两步，几乎就要碰到了。
视频前的我要坐不住了，我想马上给老婆打电话，但是看到刚才老婆自慰的样子，我知道老婆很想要，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这时候牛凯用手抚摸着老婆的头，来吧，正视自己的内心，女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别让那些传统观念束缚了你。
牛凯的手在微微用力按压老婆的头，力道很轻，老婆却已经无力抵抗。
我看见老婆膝盖慢慢弯曲，整个人的身高开始降低。视频前的我手在颤抖，只要我按一下就能拨通老婆的电话，房门开着，就算他把手机放在房间也能听到铃声。但是我却迟迟不按。
老婆已经跪在了地上，牛凯的阴茎刚才挺立在老婆面前，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有了感觉，我明显感觉自己正在勃起。
我惊喜地看着自己的阴茎，经过这些天我又能勃起了，看来我也是个真正的男人。
视频前的老婆开始认真地舔舐牛凯的阴茎，从下到上每一寸都有老婆舌头服务的痕迹。看着老婆为牛凯口交，我居然开始兴奋，我脱掉自己的内裤，开着自己勃起的阴茎。
老婆舔舐完，顾不得刚才牛凯排泄过后的污秽，直接把那根朝思暑想的东西含在了嘴里。
上半身前后晃动，老婆开始用嘴套弄牛凯的阴茎。
同一时间，视频前的我也开始套弄自己的阴茎。
牛凯开始前后耸腰，配合老婆口交，呲溜呲溜，老婆的口水顺淌着流了下来。
五分钟左右，牛凯开始给老婆伸喉，几乎整个鸡巴都塞进去了，明显的看见老婆的喉咙鼓了起来。
老婆努力的让自己的嘴张开，还是忍不住发出干呕。
真不错，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技术有长进啊，能伸喉这么久了。
老婆不能说话，发出呜呜的回应，接下来就让你尝尝新鲜的精液。牛凯按住老婆的后脑勺，开始抽插老婆的喉咙，视频前的我也疯狂地撸动自己的阴茎。
老婆没有穿内裤，我清楚地看到她下体的艾叶分泌了很多，滴落在地上。
我搞不懂女人的身体构造，在被深喉抽插的时候居然会兴奋。
老婆你快乐吗？只要你快乐我也会快乐。突然之间我到达了巅峰，一股精液从我的阴茎里面流出，滴落在视频上面， 老婆的脸被我的精液覆盖，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刺痛，我感觉睾丸几乎要裂开，一股怕疲惫的感觉袭来，我几乎要晕过去。迷迷糊糊中，我看到视频里面生凯已经射精，老婆真在吞咽精液，但是由于精液太多来不及吞，所以还是有一些顺着老婆的嘴角流了下来，老婆顺势用手接住又往嘴里灌。这次强行射精让我的身体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应该叫一辆救护车，那样我怕会射死，但是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极度的虚弱感，我应该马上去床躺着。我开着手机视频，在变身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早上六点钟，我被闹钟叫醒，我隐约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婆被牛凯口爆吞精之后，老婆说要去洗澡，牛凯死皮赖脸的要一起。然后淋浴房被水蒸气覆盖，我视线也很模糊，快要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恢复了一点意识，看到淋浴房里面隐约有两个人影一前一后在运动，然后有两个圆团一直在晃动，由远及近，最后贴在淋浴房的玻璃门上，被挤压成两个肉饼。老婆的乳房真大啊，我最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彻底睡了过去。庆幸的是我还活着，昨天那种情况我真怕自己睡不起。这时候田晨打来电话让我一起吃早饭，我感到了暖心，他是怕我再次迟到。时间充裕，虽然我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也算差强人意地混过去了。会议结束后，我一直在想昨天的事情。老婆和牛凯终究跨过了拿到界限。我单独找到田晨，问他，如果牛凯不遵守诺言，你会怎么做？你放心，你是懂我的，别的我不说，在我眼里你的价值比牛凯大，如果真的是牛凯不对，只要你开口，我都听你的。我懂了，你让牛凯住我家，不只是让牛凯监督我，还要让我监督牛凯，因为他手上也有你的把柄。明天你就回去了，我希望你们两个都相安无事。田晨能力不如我，但是阴谋诡计玩弄人心，我不如他，所以我输给他也正常。分开不久，我就接到了田晨的电话，你现在就回去吧，明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请假了。好的，谢谢了，我想田晨应该已经知道了什么，就等着我回去处理，而且他刚才说希望我们两个都相安无事，是在暗示我。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到家正好是下午四点半，老婆上班还没回来，牛凯也出去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什么猫腻。我想，田晨既然安排我提前一天回家，应该不会告诉牛凯和老婆，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我提前回来了。接下去，我要等他们苟合，然后抓现行，这样牛凯老婆都无法狡辩。我处理了回来的痕迹，手机都调成了静音，衣服鞋子都藏了起来。五点钟他们还没回来，六点七点终于我听到了动静。我赶紧藏到了房间里面。用手机的监控画面看到老婆和牛凯是一起回来的。显然老下班以后就一直跟牛凯在一起，他们一定是去开房了。毕竟在我家里他们觉得奇怪。牛凯领了两个大箱子进来搬到了客厅，里面居然是一套健身器材。他们是要把我家变成健身房吗？在这里放那么多健身器材，你老公同意吗？牛凯说道。没关系的，我就说要锻炼，而且他身体比较差，更加要锻炼。原来他们是去搬东西了，看来是我误会了。看你满头大汗的，先去洗吧，老婆的语气温柔至极。要不一起吧，跟昨天一样。嗯，不要，讨厌。再不抓紧，他明天就回来了。不是还有今晚吗？老婆的语气有些哀怨，那还不抓紧。啊，你干嘛放开我？只见牛凯一个公主抱，直接把老婆抱起往浴室走。两人到了浴室，甚至都没有关门，老婆主动帮牛凯脱掉了上衣和外裤，然后开始自己脱衣服，看老婆脱衣服的速度极为流畅，有些迫不及待的感觉。不一会，一具雪白的娇躯就完美的展现在牛凯面前。宝贝，这么主动，让我伺候你洗澡吧，可能以后都没机会了。老婆的声音略带忧伤。只要你愿意，以后你就跟着我。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不会离开老公的。这不明白你，难道我不比他强100倍吗？ 那不一样，你不懂。
好好好，我不懂，那你还求着要老子的鸡巴？牛凯边说边要脱掉自己仅剩的内裤。
老婆阻止了他，你别动，让我来伺候你。
老婆乖巧地跪在了牛凯身前，双手扶着牛凯内裤两边，缓缓向下用力。随即一条黝黑的粗壮阴茎就弹跳了出来，那硕大的龟头正好对着老婆的脸。
只见老婆看到这个庞然大物，露出痴迷的神态，然后嘴巴上前啵的一声亲了一口，然后继续帮牛凯把内裤完全脱掉。
老婆小心翼翼地帮牛凯放好衣物，走到淋浴房，打开莲蓬头。水雾弥漫开来，画面有些模糊，但还是能分别两人在里面干什么。牛凯全程站在那里没有动，老婆为他涂抹上沐浴露，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帮牛凯抹匀，仔细地擦拭牛凯的每一寸皮肤，尤其是那个最爱的黑棒子。他半蹲下来，用自己的双乳夹住牛凯勃起的阴茎来回摩擦，沐浴露在老婆的摩擦下变出一大堆白沫。老婆从上到下帮牛凯洗了一遍，打开莲蓬头冲掉了两人身上的泡沫。老婆靠近了牛凯，一把抱住了他。老婆身高要比牛凯矮很多，他艰难地踮起脚吻上了牛凯的嘴唇。
对不起凯哥，我也不想离开你，但是两者不能兼得，他明天就回来了，最后一次，占有我。